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四章的31到32节，以弗所书4章31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孩子们，我在小的时候听说蝌蚪英文叫做 tadpole， 它会变成一个青蛙，我感到非常的惊奇。蝌蚪好像长大以后有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身体了。后来又听说蝴蝶的幼虫，就是 larva 英文叫啊，变成了一个蛹叫 pupa， 最后又变成了蝴蝶。我就更是惊讶，这个幼虫和蝴蝶是这样的不同，是认不出来的这种不同。他们的旧的身体好像就这样脱去了，他的新的身体就这样的穿上了。这样的脱去旧体，穿上新体，已经让我们很惊讶了。然而，更伟大、更深刻的惊奇是在十字架上。罗马书6章6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是带着罪身的形状上的十字架，而我们的旧人也就一起被钉，这样一钉，旧人就是罪身，他就顿时失去了对人的辖制，他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我们信徒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旧的人性，而这个旧的人性随着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这个旧人性就开始死去了。而耶稣从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复活是带着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他与耶稣降生的时候带的那个取的那个最深的这个形状不同。而我们跟着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同的复活，我们就穿上了新人，或者叫做穿上了新的人性。我们改变不是形状的改变，而是一个人性本质的改变，是脱去了旧的人性，而穿上了新的人性。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奇妙伟大的工作，然后差派圣灵以后，把这么伟大的变化就用在了，应用在了我们这样的信徒里面。然后圣灵就吩咐我们，你们要脱去旧人，你们要穿上新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内心当中的脱去和穿上。首先我们看这个命令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们看这个反面，这个命令的反面是什么，这个命令的正面吩咐是怎样的。这次正道的主要意思是讲，我们要在内心这个层面上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首先我们看这个背景，以弗所书它整个这卷书在启示一个神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在基督里。上帝既然讲了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这是1章9到10节讲，他说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讲了万有的同归于一以后，他就讲了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在1章22到23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章4到6节告诉我们，这样的合一是 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死同复活的合一。讲完这个教会与基督的合一以后呢，他接着讲，再聚焦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合一，是因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从万有到教会，然后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再往下聚焦的时候，就聚焦到了一个信徒，一个个人，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从这个时候开始，圣灵就开始讲新人和旧人了。那么，什么是新人呢？以弗所书的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原文是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来造的，那个形象是，他的意思是加上去的，但意思就是神的形象。上帝造的时候是照着神怎样的话，就照着那个样子就造了这个新人。神有很多的属性，他有无限，他不变，他永恒。他很有智慧，很圣洁。那么造的时候是照着什么样子造呢？他这里描述这个新人呢，是有仁义和真圣洁。这个新人呢，在仁义和圣洁上很像上帝。这个新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哥罗西书的3:10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新人呢，他有真正的知识，他对上帝有的真知识。他虽然不完整，他还会渐渐的更新，但是他这个知识是对上帝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知道这位是谁。总结起来，这个新人有三个很像神的本质的属性，就是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仁义，一个是圣洁。所以这个新人呢，他一受造的时候，他就不仅是有头脑的知识，而且他生活上很公义和圣洁，他在真理和敬虔两方面都很像神。他不是一个光脑袋大，他这个身体他不敬虔的人。这个人是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人性。那么，什么是旧人呢？这一章的17:19这样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旧人的心呢？他放在了他那个虚妄的事情、虚空的事情，就是那些短暂的、意义不大的事情，比如说别人怎么认可我们，我今生能不能得到一些成功，这个地方他花费很大的精力、热情、时间，他就虚空，他那个心就虚空，什么地方虚空，他往哪个地方放，然后这样的旧人呢？他对事情的理解很昏暗，明显的道理他也会压制。良心深处告诉你，这个世界有神，但是呢，这个良心，这昏暗的良心呢，他会抵挡，用各种方法的话，不承认神，对神无知，心里刚硬。唯独能够约束人的良心呢，他都要上进，所以救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新人的三个本质是知识、仁义和圣洁，而旧人呢是无知、放纵私欲和污秽。再往里头挖，这个旧人呢就是私欲。4:22说，就是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这个因这个私欲是指他照着这个私欲的意思。旧人是听这个私欲的话，私欲 他想怎样的话，这旧人就照着私欲的意思与私欲一致，把私欲行出来。新人是照着神，他就是神想要做怎么做怎么做，而这个旧人呢是照着这个私欲。雅各书1章14到15节说：“你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一个罪，这说的罪是个具体的罪，也叫本罪。这个罪在生出来之前，已经在它下面已经有私欲在发动。所以，私欲是这个具体的罪的一个根源。那么，这个私欲就是原罪，原罪就是这个本罪的根源。我们曾经讲到过罪，特别是原罪。这个原罪是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之后产生的一种病态的、扭曲的，甚至是变态的一种倾向。它是一种缺失，它缺失了原初的正直，它就是一种属灵的紊乱。它专门与神作对，是无法无天的属灵倾向。这个原罪和私欲是个非常邪恶的，它是。专门与神反对，而这个旧人呢，他就照着这个私欲，照着这个原罪，原罪想要做什么的话，这个旧人他就照着他去做，生出本罪来，最终进入死亡。原罪是这样的邪恶的属灵倾向，而这个旧人呢，恰恰是拥抱这个原罪，而且乐意实施这个原罪的这样的一个。败坏人性，这个旧人是私欲的奴仆，是罪的奴仆。这就是亚当堕落以后，在亚当里生出来的所有的人，他都有着这个旧的人性。上帝的律法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以及爱人如己，而这个私欲就是全心全意的爱自己，并且恨神和恨别人。虽然不是那么样的公开去恨。但是呢，上帝要做什么，我心里头就又不做什么。他不在乎神，也不在乎人，他只在乎自己。这个私欲是在人的血液里面，是在骨髓里面的一种与神敌对。这就是旧人和新人。那么，上帝要我们怎样对待这个旧人和新人呢？上帝要我们是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有2次提到了披戴耶稣，其中一处提到是罗马书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新的人性与旧的人性有个相反的性情，他不愿意为私欲做事儿，他不体贴肉体，而体贴圣灵。我们虽然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的私欲。但是新人对私欲是一个抵挡，他就不肯听从他的摆布。私欲用各样的方式来骗我们。刚才说是私欲的迷惑，原文是那个非常欺骗人的这个私欲。私欲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用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满足私欲。但是新人他总是警醒祷告，他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穿上新人了以后，就好像披戴了耶稣基督，而这个披戴不仅仅是我们披戴耶稣的衣袍，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而且是一个把基督复活的一个新人性，真的去穿上了，让我们真正的从里面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称义是靠着披戴基督，我们成圣也是靠着披戴基督。而这个皮带却是不仅是衣服，它是一种人性，是基督复活的新人性。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话，我们靠着旧人性与私欲征战的话，那是假装打仗。我们其实里面并不恨罪，只是对罪的后果比较害怕。当是一个人穿上了新人，他披戴了基督以后。这个新人跟里面的这个私欲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 圣灵一定会打赢的。这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一个必胜的道路。如果我们仅仅地脱去了旧人，不穿上新人，那么就好像一个乌鬼离开了一个人身以后呢，最后带了7个更恶的鬼回来了。我们努力地想要脱去旧人以后，又不去信靠耶稣基督，于是我们可以停止犯罪一段时间，但是那里面有更强烈的邪情私欲来发动，他想要更加的犯罪。我们会急匆匆地再把死人的衣服穿上，再次成为私欲的爪牙，再次放纵情欲，再贪行种种的污秽，再享受最终之乐，对犯罪更加无耻。也有人是想不脱去旧人，我只是穿上新人。就在旧人的上面，旧人性上面再披上一个新人性，这样的人又想跟随耶稣，又舍不得放弃私欲。这样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在侍奉着两个主人，在做上帝禁止的事情。上帝说，一个仆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就想又要私欲，又想要进天堂，两个都想要。这样的人就好像一个从蝴蝶蛹中蜕变出的蝴蝶，还带着一个幼虫的身体，长长的毛毛虫戴在蝴蝶的身上，又好像一只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以后，每天带着蛋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狡猾的这个很迷惑人的私欲，他会说服我们，我们可以两全其美，我们可以既享受罪中之乐，又可以享受天堂的好处。主耶稣说过，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私欲会骗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必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们还可以跟从。成功神学有一个核心，就是世界上的好处我都要，同时我还要基督。成功神学非常吸引人，但是注意，它吸引的是旧人。他新造的人，他知道这个不对，他最终会离弃这种我两手都要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私欲的谎言。这就是以弗所书的这个大背景和新人和旧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讲的，是在关注耶稣基督的合一中，一步一步地聚焦到了与基督、与信徒、信徒与信徒之间合一中，讲到了你们要脱去旧人，你们要穿上新人。那么具体的怎么去脱去旧人，怎么穿上呢？后面以弗所书的后面很多地方都有提及，特别是在25节到32节，就这章的25到32节，集中地提到了怎么样穿上新人和脱去旧人。但是我们先注意一点的是，我们如果想怎么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话，我们容易想到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想，哦，我们要更加的爱神，更加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更加的认识他所拍拍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舍弃自己的私欲，我们可以拆除偶像，这些当然是对的。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25到32节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些，他只讲了肢体和肢体之间的关系。上帝非常非常强调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加拉太书的5章14节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实际上，全律法是包括两块法板的，前四戒是爱神，后6戒是爱人。如果全律法要包在哪儿呢？大家会想会包在上面这块儿，结果他说了，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块儿了。约翰一书的4章20节说，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很多人说我爱神，同时他不爱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其实不爱神。爱人是爱神的一个试金石，爱不爱神的检验标准是你爱不爱人。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倾向。我们听到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话，就好像我与神之间做到脱去和穿上就行了，但是上帝却说的是和肢体和肢体。所以上帝的重点是你在教会里面你跟人之间的这种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一个只重视与神的关系，对弟兄姊妹不冷不热的人，对教会漠不关心的人，是否真的爱神是值得怀疑的。主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爱的话才能认出是我的门徒。而这个世界他说我只要爱神就行了，我对人我爱不起来。25-32节具体的讲怎样在肢体之间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前六节呢，他在侧重的具体性的命令，比如说你说话怎么说，你生气该怎么生气，你偷的人应该怎么做。而最后的两节呢，就特别侧重在人的内心深处脱去和穿上。今天的正道的后面部分就是针对这两节，我再读一下这两节，是一切的苦读、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刚才我们读的这段中，31节是从反面来讲，不要怎样；32节是正面讲，讲你们要怎样。我们先看反面的命令。这31节首先讲的是苦读。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吃过苦的东西？比如说你去山上玩的时候，看到有一些果子，你尝一尝的时候，哎呀好苦，你马上吐出来。或者是你吃药的时候很苦的话，你赶紧就吞下去，一秒钟你都不想待在这个苦里头。你不会细嚼慢咽这个苦味，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很奇怪的是，人心里头有苦毒的时候，人不是想办法马上给它吐掉，或者是马上给它这个想办法拿掉，好让心里舒服一点，人反而会留着这个苦毒，还反复的还咀嚼，心里头就发出一种恨来。我们嘴里是一秒钟都不想有这个苦味，但这个心它可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怀恨在心，一点一点的品尝这个苦的滋味。这很奇怪，这是旧人的特点。旧人他是非常拥抱原罪的，他是实施原罪的，而原罪的本质就是与神为敌。神让做什么，这个原罪就不要做什么。这个原罪就是想办法要做神不让做的事情。原罪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属灵倾向，我们的旧人就是被他来控制的。上帝让我们爱人如己，原罪就是我们的私欲让我们恨人。他把这样的苦放在我们的心里，珍藏起来，把苦毒藏在心里，时不时的拿出来过一遍，帮助我们恨人。而私欲又非常的狡猾，它很迷惑人，很隐蔽。我们苦读的时候，私欲会让我们思想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受害者，多么的无辜，多么的可怜，自己是多么的忍耐，多么的没有寻求报复，然后思想对方是怎么样的违背圣经，怎样的不好，怎样的不知悔改，盼望着上帝来刑罚他。这样的反复的品尝这种苦读， 导致的结果是恨人的心得以增长，我们的旧人暗暗的得到了满足。苦读以外，上帝提到了恼恨和愤怒。旧人服侍的是私欲，而私欲是容易发怒的，私欲是不容易得到满足的，即使满足了也会有新的欲望。私欲是个无底洞，一旦得不到满足，私欲就开始，旧人就开始发怒、生气、恼恨。有教养的人会表面上不发怒，但是内心在生气。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怒气是多少是因为有人得罪了上帝，我们来发怒；有多少是因为人得罪了我们而发怒？当别人犯罪得罪我们的时候，他既得罪我们，又得罪了上帝，因为他在犯罪。在这样的双重犯罪当中，我们生气很少是因为这个人他得罪了上帝而生气，而大多是因为这个人得罪了我而生气。我们的新人应该是因为这个人得罪上帝而生气，我们的旧人会因为这个人会得罪我，得罪我的这个私欲得不到满足而生气，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反应是旧人的反应。新人会特别重视神，旧人特别重视自己。根据我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我们的新人常常是非常幼小的，旧人却特别的成熟老练。他立刻就可以控制住我们的情绪，乖乖的听他的这个摆布，让我们恼恨、愤怒，要么发出来，要么就藏在心里头。然后还自己欺骗自己，说自己如何的会忍耐。接下来，上帝提到嚷闹，这是一种嘈杂混乱的声音，特别是指大喊大叫。不太重要的私欲，他得不到满足的话，他就心里不高兴而已，他控制不好情绪就生气而已。但是，当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就不是生气了，而是大嚷大闹。私欲很会迷惑人，让人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受到不公的待遇，自己有100个理由可以嚷闹，好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给我评评理。私欲鼓动旧人向所有人发信，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嚷闹以外，上帝又提到了毁谤，就是说别人的坏话，诋毁别人的名声。旧人的私欲就是爱自己，他恨上帝，他也恨别人。私欲在旧人里面，他很容易拨动这个旧人的这个舌头。雅各书3:6-8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着，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的，已经被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旧人的私欲他极其邪恶，他本来的住处就在地狱里边，私欲好像从地狱里出来一样，一直住在旧人里面待着，不停的在旧人里面运行，他随时点着那个火在舌头上。上帝让我们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私欲就反着来，很隐蔽的迷惑人，让我们说坏话。而且有各种堂皇的理由，很敬虔的在回谤别人。这些旧人的行为必须要除去，但这个地方说的是被除去。原文说被除去，被动语态的特点是宾语变成了主语，是为了强调原来的宾语。上帝要我们特别关注这一切的苦读，这些嚷闹，这些生气，这些东西，你们一旦发现，必须要被除去。大家可能听说过 bed bug，也叫床虱、床虫，就这种虫子咬人以后奇痒无比，在床那儿待着，繁殖力又快，很难除得干净。一旦发现以后，一般都会很紧张，然后立刻跟那个床虫的专业处理公司来联系。他们会把整个房间整个封闭以后，一般用高温来杀虫， 希望能够把他们都烧热死。但即使这样，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胆战心惊，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死的虫子，它繁殖力又特别快。你看，我们对于我们所恨恶的这个事，多么的热心，多么的迅速，多么的愿意花代价。但是对于我们上帝所恨恶的一切的苦毒、恼恨、嚷闹这些事情，我们却常常的无所谓。这都是一种救人的一种状态。救人，18节说到，他们心地昏昧，就理智上是昏暗的，就是对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看，那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那个上心，比触及上帝100个还要上心。我们怕被虫子咬，但是我们不怕被罪咬。上帝如此的恨恶罪，我们不再在乎。上帝对我们这样的人，是需要多么的恒久忍耐？他不是饶恕70个7次，他饶恕70万个7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开窍，能够真正的重视上帝。上帝没有命令说你们要除去这个，而是命令说你们必须，这些必须被除去。上帝要除去这些，他要求我们要配合。上帝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来除去这一切，所以上帝让我们靠着上帝，特别指出了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床虫的话，我们知道自己不行，我们会立刻求救。类似的道理，当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苦毒，我们有嚷闹，有那生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立刻向上帝求救，向圣灵求救，并且积极的配合上帝的工作。我们很感谢神，是上帝的命令说这些必须除去的，而我们的祷告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说：“上帝啊，求你让这些东西被除去。”而这样的祷告是必然不应允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上帝的吩咐，恰恰是我们可以祷告的。这是上帝的反面的命令，我们再来听正面的吩咐。32节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恩慈相待是一种怜悯，一种慷慨、友善、富有同情心，他不严苛的待人。这个背后是对人怜悯的爱，他命令的总归是个爱。他没有爱的话，夫妻的合一的关系、肢体之间的合一的关系都会受到损坏。这样的恩慈相待是与彼此饶恕放在一起来说的。这两个动词在原文当中，它这个动词的形态表明了这两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是借着饶恕来彼此的恩慈相待。如果拿走了彼此饶恕，也就没有了恩慈，因为没有饶恕的恩慈是表面的，一旦有任何的冒犯的话，就任何的就不再恩慈了。新人性的一个总的一个特点是借着饶恕来表达恩慈和怜悯，这一点与旧人性是反着的。旧人性的那些行为，比如说苦毒啊、恼恨呐、愤怒啊、毁谤啊，都是与不肯饶恕有关系的。我们并不是轻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些伤害后果可能会持续一生。我们很容易怀恨和怀怨，我们一想起这些，我们就心如刀割。我们也知道，真正的饶恕是发生在对方真心悔改，甚至是愿意赔偿之后。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怀恨到一直到那个人向我们来道歉？那个人真正悔改以后，我才能够不怀恨呢？这个答案不用从其他地方找，就在前一节就有答案。一切的苦毒 都必须被除去。上帝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苦读。除了这个答案，还有一个答案，就是在这节里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想想，基督是不是一直怀恨我们，直到我们真心的悔改，然后才饶恕了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没有犯过罪。一个真正的饶恕，真正的和好，是在我们悔改之后。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为了让我们能够真心的能够认罪，上帝用恩慈待了我们。而神的恩慈是令人悔改的。福音所描述的真正的完全的饶恕，就是32节所说的，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观察一下上帝成就的这个饶恕，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被冒犯的一方，一个是冒犯的一方。被冒犯的一方，在这个时候是上帝，他主动的向这个冒犯的一方显出了他的爱，但是并没有放松公义的要求。上帝被冒犯，上帝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显明了，但是这个爱并没有消除公义和刑罚，上帝仍然要求公义，因此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而这个被冒犯的一方，他需要真心的悔改，并且需要承担今生的后果和刑罚。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信徒承担永世的刑罚，并没有承担今生的后果。大卫犯罪以后，大卫来承担他今生的后果。耶稣旁边的十字架的强盗，他因信他免除了他永远的地狱的刑罚，但是这个地上的刑罚，他被钉十字架，他必须来受。上帝是非常有慈爱的，但是上帝也要求公义，他要求人悔改。他不是因为爱，对错的问题，对公义不公义的问题，都和稀泥。大卫在诗篇51篇，他真的悔改；强盗在十字架旁边，他也真的悔改了。上帝他的慈爱和公义是在一起的。从神借着基督饶恕我们这件事来看，被冒犯的一方是主动的显出了慈爱，同时不放松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到不苦读，心里已经预备好了，只要对方来道歉，我们随时可以原谅人家，这样已经是很好了。我们就在这样的平静的心态当中等待那个人道歉。虽然这个比怀恨苦读要好得多，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32节所说的，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如果上帝是这么对待我们的，上帝他做好了原谅的准备，他等着我们来悔改，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我们是照着我们救人的本性，我们是不会去上帝那里头向主动找上帝道歉的。福音是上帝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他彰显他的慈爱，同时对公义没有一点放松。32节说，我们彼此饶恕，正如上帝的做法。那么我们就要主动的彰显慈爱，同时仍然可以要求公义。我们对冒犯我们的人，一方面显出慈爱来，但是慈爱不是说你做的是好的，你做的没问题，你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和后果。我们一方面有慈爱，另一方面有公义，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告诉对方我们是怎样的爱对方，我们愿意怎样的与你和好， 但是也告诉对方，对方是怎样的伤害，你需要来悔改和道歉的，要不然没有真正的和好和没有真正的饶恕。我是因为要那真正的饶恕和和好，因着爱你，我才来主动的来向你显出慈爱的。而冒犯人的这一方，看到了对方的诚意和慈爱，看到对方是真心的寻求和解的心愿，就因着慈爱而悔改，愿意道歉。如果伤害是无法挽回的话，没法补偿的话，就只能是深深的道歉。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补偿一点，挽回一点损失的话，就需要补偿。这是公义的要求。这是对错的问题。只有慈爱，没有公义，不是上帝的饶恕的方式。在慈爱和公义同时的彰显中，我们的饶恕就像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总而言之，在信徒和基督这样的合一的背景当中，上帝让我们在心里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而这个旧人，他是一种随从私欲的一个旧人性，而这个私欲就是与神为敌的，他就是恨人的，他不肯饶恕人，他苦毒，他恼恨，他一生在你里面折腾你，而新人呢？是基督复活了以后的那个新人性，这是圣灵给我们披上的。这个新人性，它总是以饶恕来显出恩慈来。它这个饶恕是上帝的饶恕，是一种慈爱和公义含在一起的这种饶恕。当我们这样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肢体和肢体之间就能够更好的合一。我们信徒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原则，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无论是从外面到里面。因为上帝说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就是在肢体，在教会这个身体这里面说的。旧人性。他是自私的人性，是一个不饶恕人的人性。他在亚当里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新人性，它是一个饶恕的人性，它是同时彰显慈爱和公义的，像上帝一样的饶恕的这样的人性，是在基督里面。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这一种人是穿着是旧人性，一种人是穿着新人性，而这个从旧人性到新人性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当一个人到十字架前悔改自己是如何的邪恶，他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把那旧人性钉死，新人性复活的这样伟大的工作，借着圣灵就赐给这样的悔改和相信的人。耶稣在地上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和信福音。”我们都好像一个蛹一样，在地狱的边上。那地狱的火会吞灭我们，但是它忽然的变成个蝴蝶，可以进入天堂。这一切的伟大的变化，从旧人性到新人性的变化，是基督，上帝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而做出来的这个新人性，就像上帝在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也会饶恕人。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枯干的树枝，是本该扔到火里去烧的，应该在地狱中哀哭切齿。但是主上帝，你差派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成就了死而复活。如今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什么是救人，是罪的奴仆，私欲的奴仆。我们也尝到了什么是新人，就是义的奴仆，基督的奴仆。主，你既然开始了这工作，求你成全这工，让我们好像蝴蝶一样能够彰显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荣美。主，我们生活在人群当中，到处都是冒犯和被冒犯，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穿上的这个新人，他是不怕被冒犯，凡以恩慈相待的人。愿圣灵引导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求你赦免我们每一天跟着私欲东奔西跑的罪，乐此不疲的罪，为私欲而生气嚷闹的罪，很少为你为你的教会而哀哭而生气。主，我们的新人实在是弱不禁风，我们的旧人好像在统管着我们一样，但是主，你说过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我们相信我们等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是最美的人性，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